弟兄姐妹们休息好了吗？啊，这可能对我们退休会的弟兄姐妹说的哈，我们很有得着哈，但是可能也是挺辛苦的。今早上我还在跟一个姊妹聊天，说这两天都是睡不太好哈，空调太响了。所以我们服侍有得着，经历主，然后我们也看到我们也有不习惯不舒服的地方哈。那神带领我们完成了一个很重要的事工哈，然后呢就进入到暑期了，我们的孩子放假了，很多的家庭要出行，所以我们也看到哈，工作有时，休息有时，然后暑期进入，然后又有新的挑战。那在这个暑期，也我们不只是休息，然后带领我们的孩子，然后遇见我们在远方的亲人，那可能还去看朋友，让我们继续完成神在暑期给我们的带领和托付。那退休会的事，等一会儿只是我们在报告的时间哈，只是在给我们来报告哈。上次我的信息的分享是在《使徒行传》第八章，我们看到初始的教会他们在逼迫当中，斯提凡被杀，然后教会众被迫的分散，但是呢，教会都在逼迫中就前进，在拓展。那今天呢，我们要进入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一章哈，《使徒行传》第一章，十一章哈，我们来看这个经文。《使徒行传》第一章，我们要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我们有从我们读十一章，从十九节到二十六节，然后还要读十三章的一至三节，我这上有哈，大家跟我一起读，也可以打开你的圣经。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只找到腓尼基和塞浦路斯，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同安提阿起手。然后到十三章一节啊，在安提阿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拿巴和称为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叙利分封王一起长大的马念和扫罗，他们在侍奉主和禁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做的工作。于是他们禁食祷告后，给巴拿巴和扫罗按手，然后派遣他们走了。好的，谢谢了哈。我们再回到这个投影仪上哈，在使徒行传里哈，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教会，那当然第一件大家都知道是耶路撒冷教会，那是五旬节圣灵降临的地方，然后也是福音开始的地方。那今天我们要看到兴起了另一间教会，安提阿教会。那这是一座国际化的大都市，它是在耶路撒冷以北500公里的地方，50万人口，号称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市，所以仅次于罗马和亚历山大。这个城市有宏伟的建筑物，然后它有一个名声叫黄金安提阿，东方之后。然后在那个时代啊，很少有城市晚上是有路灯照明的，但是这个城市有，它其实是一个繁忙的港口，吸引了各式各样的人，包括罗马的退休的官员， 他们很多的时候整天的工作就是在浴池里闲聊或者在赛场中度过。当我们想到这个城市的时候啊，有点像今天的纽约、多伦多或洛杉矶，它是一个多民族、多文化、商业繁华，然后生意忙碌、充满偶像与追求享乐的地方。一群因逼迫而分散的基督徒呢，就在这里建立的安提阿教会。他们来到这里呢，向希腊人传讲福音。不仅如此呢，门徒在这里第一次被称为基督徒。教会也从这里开始了正式差派宣教士。所以这是教会历史上的一个巨大的跨越，福音正式跨越文化与民族的边界。然后这里又提到，在宣教历史上，使徒行传中两个重要的历史人物的服事，巴拿巴和扫罗。所以今天我的主题是哈，奋力传扬的教会。让我们来看到这样的一个初期的教会如何充满了动力，然后如何在圣灵的引导下，神怎么样的建造它和使用它。今天我们当如何的效法它，学习它。弟兄姐妹，我们先来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仰望你，愿你的圣灵大能继续来带领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当你把这些记录在使徒行传当中，让我们今天可以读到，就有你的美意。所以主啊，就求你，我们就求你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高某某的口，高某弟兄姐妹的心，让我们一起来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明白你的旨意。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福音人群的再突破。所以十九节的经文就讲到，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遇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来到了腓尼基和塞浦路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腊人传讲主耶稣。所以大家注意到没有，这个教会呢，不是使徒开始的教会，而是一群被逼迫而分散的普通的信徒，没有名字，没有头衔，甚至他们有没有我们今天的神学院的背景。他们做了一件极其重要的事，他们开始向不同文化的人传讲福音。今天我们读起来很自然，但在当时仍然是一个惊讶甚至惹争议的问题。在十一章的前半部分，彼得就因为带哥尼流一家信主，引起教会的共同的争论甚至声讨。但他们那时候有了一个定论，就是福音也要临到外邦人。所以紧接着就开始了，我们就进入了这段经文，真的就临到了外邦人。所以犹太人他们长期就认为呢，神是属于犹太民族的，外邦人是不洁净的。所以传统的犹太人的观点就是，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所以这是前面的经文，这就是他们的带来他们的背景。那这里他们就开始的向希腊人传讲，当然这个希腊人在别处的经文也翻译成讲希腊语的犹太人。但即使如此，他们是在犹太人的眼睛眼光当中，这些人已经世俗化了，他们不是传统的犹太人，甚至他们是被厌恶的，被排除在犹太人之外的，是看不起的。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呢，福音在这里实际行了一个由耶路撒冷向外的一个重要的突破。门徒们真的相信福音是给万民的，神不只是犹太人的神，他们开始明了了神的心意。这里特别的提到，在内中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人，这是地名，这不是人名。那路加呢，把它写在这里，也不是随便写的， 为什么路加特别提到这两种人呢？他们和犹太耶路撒冷本地的犹太人不一样。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的大岛，古利奈是在北非，而这两个地方的人呢，他们长期生活在希腊文化多民族的社会里面，他们可能是犹太人，但他们会讲希腊话，他们熟悉外邦的文化，所以他们不像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那样，他们更了解外邦世界。所以你发现最先突破文化界限的是这些活在不同文化之间的人。那是不是这就很像今天我们的北美华人？我们在家讲中文，出门讲英文，一边保留华人文化，一边活在美国社会。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夹在中间，两边都不靠。但是你有没有想过，神可能正在要使用我们这种双文化的背景，神要使用我们的人生经历，我们每个人走过的路、受过的苦都不是白走的。我们可以在不同的文化之间为基督做福音的桥梁。应该是圣诞节前吗？我们就去福特烫发福音单张哈。然后福特烫，其实福特烫有很多的从南美来的人，少数的族裔，当然也有白人去那里，很多黑人在那里。那当看到我们在发福音单张的时候，那他们就过来问，你们是信什么呢？我们说我们是很基督徒，他们就很兴奋，他们说 God bless you。 他们为什么那么兴奋？因为在佛州，在我们这里很少有看到黄皮肤的人去发福音单张，去扫街，但是他们看到了福堂有人发福音单张，甚至我们不认为他们是正统的基督徒，但是很少有亚裔去发福音单张，华裔。所以这就是他们为什么兴奋的原因，他们看到在不同的文化当中有人信主，然后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充满了败坏世俗化的世界里，这一群基督徒愿意走出来，愿意向人做见证，传讲主耶稣。所以有些人就留下来跟我们讨论，所以我们就看到他们的兴奋和兴高采烈。如果一个不懂中文的人来到我们中间，他会感受到基督吗？还是只感受到一种文化？你更在意强调你的文化，传播你的文化，还是把基督传出去？所以神使用的教会不是只爱像自己的人，而是愿意跨出去去爱与你有很大不同的人群。当安提瓜教会开始跨文化的传讲，圣经怎么说呢？圣经接着说，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那些受逼迫的信徒来到安提阿，完全没有被那些宏伟的建筑物或骄傲的居民吓倒。神的话挂在他们的嘴边，神的手也按在他们所做的见证上，有很多罪人悔改信主。这是神奇妙的工作，圣灵大能的工作。当他们向安提阿那里的希腊人传讲福音的时候，神大大的喜悦。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二十二节，这风声就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口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那些在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有责任牧养分散了的群羊，所以这些群羊呢，包括远至叙利亚的外邦的混种，他们已经分散开了。而当时呢，那些使徒呢显然在耶路撒冷以外，所以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就委托巴拿巴到安提阿去看一看，到底在他们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二十三节就讲到，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对一个 初始开始的教会哈，有许多有待设立的事情。你可以想象同工团队的建立，一些规则的设立，敬拜的秩序，然后真理的完备，会众的不成熟，并且没有使徒在这里，这个不是使徒建立的教会。所以这些四散而逃的门徒逃到这里建立的，没有事先的计划，没有任何的蓝图。所以你看到神不是在等一切完美才开始工作的，否则教会就永远不可能开始。那更重要一点，巴拿巴的第一件事就是看见神的恩典。巴拿巴看见神的同在，他先认出神正在工作。所以这是我们常常要问的，神有没有在这里工作，有没有在这个事工上工作，神有没有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要学习的不仅可以看见问题，更会看见神正在做什么。所以我们要学习分辨错谬，也要认出圣灵的工作。而认出圣灵的工作，我觉得这是我们信仰的奇妙之处。你若愿意发现，在日常的琐碎中，你可以发现神伟大的工作。当我们这次参加祷告，参加国州退休会的时候哈，我们觉得我们很有成果，我们做的挺好的。但是我一个最大的感动是，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众人一起喜乐，然后一起齐心合一的服侍他，一起进入他的话语。当看到这样的结果的时候，我又回想起，那我们在这个期中，从去年十月份一直到退休会开始，有很多的忙碌，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压力，从奉献到参与人数，我们有很多的担忧。那我感恩的是，我们每一个周日的教会的祷告，然后周三的祷告会，不只是我把它提出来让大家祷告，我发现甚至都不需要我开口了，弟兄姐妹就踊跃地为退休会祷告，甚至我们祷告的过程中每个人都提到退休会。所以我们就知道神为什么来与我们同在了，我们坐在他的心上。然后当我们进入这样的一个事工的时候，神的同在是尤为的重要的，因为只有他的同在，我们才会有真正的成果。那巴拿巴看到神的恩典，神的同在，巴拿巴的第一件工作就是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退休会完了之后应该说的事，说的话，对不对？所以当时信主的兴奋和欣喜，最后完成了服事的这样的一个欣喜。那我们要转为恒久靠主的心智，这个恒久靠主就包括长时间的，它包括了爱主、行他的道、听从他的话、全心侍奉他，这是每一天的生活，对不对？它不是一个特会可以完成的，但是一个特会的更新你，让你进入到这样的恒久靠主立定心智，要立志，对不对？然后这样的前行。二十四节就讲到，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附了主。看这里又强调有许多人归附了主，所以巴拿巴被圣灵充满，圣灵的能力，圣灵的大能，所以他的侍奉就大有果效。然后你看到安提阿的信徒在被坚固的同时，就向世上的人做出强而有力的见证，所以许多人归附了主。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使徒行传一章的八节，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 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安提阿是奋力传扬的教会，他在圣灵的大能下，福音已经出了耶路撒冷，已经出了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已经开始进入外邦人之地。然后我们就开始第二点，这是否是第一次开始门徒训练？于是巴拿巴往大树去找扫罗。巴拿巴应该在这里服侍了两三年哈，两三年，他不是立刻去寻找扫罗的，扫罗就是保罗哈，后来改名叫保罗，啊，后头很多的书信都是保罗写的。那教会的增长呢，代表巴拿巴需要帮手，所以他到大树呢去招募扫罗加入他的事工。他为什么要找扫罗呢？他为什么不去耶路撒冷搬救兵呢？他为什么不去耶路撒冷去找长老呢？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讲到描述扫罗的时候，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人面前宣扬我的名。使徒行传的22章和26章都提到这一点。在使徒行传的9章，那当扫罗第一次去到耶路撒冷，巴拿巴就与他在一起，所以他那在当时的时候他俩就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呢，巴拿巴一定常常跟扫罗来谈及神对他的这个带大马色的一个奇妙的呼召。巴拿巴将扫罗带到安提阿的时候，就是他去找罗这个扫罗的时候，此时扫罗归主已经大概有10年了。那在加拉太书是他讲的在旷野待了3年，然后又过了14年之后才重新去到耶路撒冷，就是后边12章的结尾他又去到耶路撒冷。所以圣经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扫罗离开耶路撒冷回到家乡大树之后做了什么哈。他很有可能倾向于犹太人和外邦人布道，然后他在家里很有可能就建立了基利家的那间教会，所以这在使徒行传15章、加拉太书1章都提到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神呼召了保罗，但是预备了他10年的时间。10年的时间可以说是默默无名的在服侍，谁让他忍耐等候，然后继续被神的圣手来雕琢。神呼召扫罗，但是呢，神也使用巴拿巴把他带出来。所以这就是门徒生命的传递。神的工作很少只是我和神，很多的时候神会借着一个属灵的前辈，一个愿意成全别人的人，把一个人带进神家的命定。这是一个属灵的成全，这是一个神工作的方式。所以我们的老牧师师母把我们带出来，然后又陪伴我们，我们就继续前行。巴拿巴伟大的地方是什么呢？不是他自己多成功，而是他愿意成全别人，而且他成全的可能是未来比他更伟大的人。所以这是属灵生命的真正成熟。所以属灵的成熟不只是我自己爱主，我自己服侍，而是我愿意帮助别人进入神的呼召。而门徒训练的一个真正的核心是一代生命影响下一代的生命。保罗后来也这样做，保罗带出提摩太、带提多、带马可，其实保罗带得出很多的同工。所以我们在教会中也常常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生命中有没有一个巴拿巴？你有没有正在成为别人的巴拿巴？说26节讲到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然后后面讲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开始。那这个基督徒这个名词啊，首次用于耶稣基督的门徒的身上，就是在安提阿。那这是外邦人为了嘲笑基督的门徒哈， 就在这个基督的后面这个词哈，后面加上拉丁文的这个词尾，就形成了基督徒这个词。所以在圣经中它只出现了三次。那基督徒的原意呢，就是像基督的人，他不只是参加宗教活动的人，组织出现的人，自认有信仰的人，而是别人一看见你就会想起主耶稣。今天我们是不是这样？随着这个词语在多个世纪以来，它是否在减弱？它是否不再表示一个人转离罪恶、信靠主耶稣、靠恩典接受拯救的人？他是否是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舍掉自己的性命来跟随主耶稣的？基督徒正是描写这样的含义。所以我们这次退休会的王志军牧师的主题就是背上你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耶稣。那初级教会的信徒呢，因做基督徒而受苦。所以呢，有个富勒博士他就说到哈，假如你因身为基督徒而被捕，有足够的证据在那个时代，在罗马政府里或者当时的政府里，证据证明你有罪吗？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有罪吗？这个罪不是说我们看着的罪，是在政府是在敌基督的情况下来判你有罪的。所以他说这个问题是生死攸关的。作为基督徒，你应该有足够的证据被当时反对基督徒的人来判你有罪。所以彼得前书四章十九节的哈讲到，那是三次中的一次提到基督徒的，若有人因是基督徒而受苦，不要引以为耻，他要因这名而归荣耀给神。所以早期的基督徒他们为什么愿意殉难殉道？他们觉得他们为着神的荣耀，甚至自己是不配的，而是愿意来为基督徒，来为主耶稣来担负这样的一个苦难。所以他们愿意受死，对他们来说是一件人生的荣耀。那想一想哈，如果你信主几年后回到我们现实的生活，你婚姻没改变，脾气没改变，金钱观没变，福音不去传，那我们还是基督徒吗？这是真实的问题，这是挑战的问题。他们足有一年和教会一同聚集，教导了许多人。所以巴拿巴和扫罗他们花了一年教导建立培养基督徒，因为他们知道这是一个塑造门徒的必经过程。所以这里不只是知识的教导，不只是在课堂上，更是生命的传递。所以我们看到巴拿巴和扫罗都是改变生命大能的流露。所以这里又强调许多人，教导了许多人。所以我们看到这圣灵的大能持续的带来生命的改变。当我们讲到这样的培育门徒、塑造门徒，在教会和家里都是同样的实用的，都需要专门的去做，有课堂的教导，有平时的连接，有刻意的门徒的刻意的门徒的培育者。然后作为父母，你们必然是孩子的第一门徒培育者，从小就有家庭的环境来培育他们。你不要说哈，他们还没信主的没有办法教导他们，圣经不是这样规定的。圣经说在你家出生的你就按照神的这个教导来教导他们，等到他们有一天完全重生归主。但是呢，在旧约中这就是一个教导门徒的过程。那我们在退休会遇到一位我们原先的这个弟兄，孩子已经结婚了，所以有很多的挣扎。所以我们在回顾这个教育，他在回顾的教育，他觉得教育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失败，只看重名校， 直奔这种名校去了，非常有名的大学。但是孩子出来之后，在婚姻中充满了挑战，生活中充满了挑战，也不去教会。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你的孩子成功了，赚得了这个世界，但是他是否可能丢掉了灵魂？而这个丢掉的灵魂跟你在家里的教导是十分的有关。你不能决定他的重生，但是教导仍然是你的责任。在家里带他做门徒，你是最有权利的。你教导他好好学习，学各种各样的才艺，你都知道你可以 discipline 他们来学习才艺，难道你不能用神的话语 discipline 他们来读圣经来祷告吗？所以神要使用的教会不只是一个聚会的教会，而是一个带门徒的教会。我们不只是把孩子带到主日交给儿童主日学的老师、青少年的这个童工，带门徒首先是父母的责任，然后我们教会中共同的是来培育门徒，彼此在门徒中成长，在小组中来带门徒。所以在当时的安提阿的教会，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重要性，所以巴拿巴和保罗花时间在这上面。所以我们看到第二点哈，这样一个奋力传扬的教会成为一个像基督的教会，基督的门徒，他们为基督来带门。然后我们再来看第三点哈，第一次的宣教差派。我们看哈，第十一章二十一节哈，讲到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然后十一章二十四节，这巴拿巴哈，巴拿巴去的到来，于是又有许多人归附了主。然后十一章二十五节，他找到扫罗，然后跟扫罗一起的服侍，两个教训了许多人。我们看他在圣灵的大能下哈，秩序教会不断的来往外突破，很多人能悔改归主。然后就进入十二章，十二章是什么呢？约翰的哥哥雅各被杀，然后彼得也被抓到监狱，被天使救出。然后我们看到哈，同是神的仆人，为什么有不同的结果？我们见到主就知道了哈。但是我们唯一可以知道的，主在掌权。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有好消息，教会也有坏消息。那教会在逼迫中仍然在奋力传扬主的道。然后十二章二十四节的结尾讲的什么？十二章是充满了难处和挑战。十二章二十四节的结尾讲的，使得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然后二十五节讲到，那时候扫罗和巴拿巴去了一趟耶路撒冷，就是十四年之后，在保罗书信中就讲到了，十四年之后，他回到耶路撒冷，然后他把马可带回来，然后就进入到十三章。十三章讲到什么哈？在安提阿的教会中，又有几位先知和教师，有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古利奈人路球与芬芳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紧时的时候，圣灵说要我分配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于是紧时祷告，按手在他们头上，就打发他们去了。以前教会的中心一直是耶路撒冷，而关键人物一直是彼得。那从这一点开始呢，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成为新的宣教的中心，向外邦人扩展。所以路加在这里列出了五个人，除了巴拿巴之外，这里有称呼尼杰的西面，他可能是非洲来的，因为那个尼杰的含义就是黑汉或黑人。路球是从古利奈来的，马念是西律安提帕的一个密友，这个西律安提帕就是杀死施洗约翰的那位王。所以我们看到一个令人惊奇的福音的大能，把他的密友马念转化为基督徒，然后扫罗排在名单的最后，但不久他就会成为前面的。所以这些人都是在一间地方的教会担任先知和教师。那先知他 宣告神话语的时候，他在打造教会的根基。虽然他有时会宣告一些将来发生的事，但是他可能跟我们今天的牧师、教师有更多更接近的地方。他们是讲解神的话，他们是神的话语的发言人。那教师我们就更明白，他是在教义上建立那些回转归主的信徒。那我们这里要看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第一次宣教的差派，然后第一次差派的显著的特征是圣灵的差派，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三点：圣灵的呼召，圣灵主动说话，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所以注意看哈，差派是圣灵发起的。曾经到印度和波斯布道的圣徒亨利马丁就曾经说过，基督徒的灵是布道的灵，我们越亲近他就会越加紧布道。这就是为什么圣灵要差派。所以圣灵通常是在行动中的教会里说话。你会说啊，我们好像很少听说到圣灵跟我们说话。那这里十三章，这是十三章特别重要的一点。那圣灵在什么时候跟他们讲话呢？这是我们可以反省的，是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所以大家注意的时候，这不是一群懒散的基督徒，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什么负担都没有，然后忽然得到异象，忽然得到圣灵跟他们说话，而是安提哈的教会已经在敬拜，勇于传福音、教导、建立门徒。所以他们要禁食，他们要更加寻求神在他们的教会，在他们的身上的进一步的带领。然后此时圣灵跟他们说话。想象一下，一个不愿顺服的人是听不出圣灵的引导的，他不可能听到圣灵的声音，神也不愿向他讲话。我们都知道撒母耳记在三章哈，那是一个荒芜的时代，在小撒母耳在以利侍奉的那个时候，耶和华的话语稀少。那时候人不敬拜神，人心偏斜，神都不愿意讲话，讲到他们也听不到，也听不明白。所以我们看这第一点是圣灵的说话，圣灵发出呼召，然后我们看到圣灵给出方向。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拿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不是每个人都离开本地，都去跨文化宣教，都成为保罗。所以圣灵会特别呼召某些人，所以这里呼召了保罗和巴拿巴，还有后来历史中的很多的宣教士。所以我们要明白哈，在使徒行传九章十五节就记载着神对保罗的呼召，他是我所拣选的器皿，要在外邦人和君王并以色列面前宣扬我的名。所以你看，在神在大马士革已经呼召保罗，那已经是十几年前了。而这个呼召并没有因为十年的隐藏而消灭，中间有等候，有预备，甚至有扫罗觉得被忽略的时期。但是保罗呢，一直记得那个异象，他也一直被福音的使命催逼，一直被基督的爱推动。所以当神的时候到了，就借着巴拿巴把他带出来。所以神的呼召不会因为等待而失效，神的使命也不会因为隐藏而取消。我不知道神圣灵什么呼召过你，你有感动回应过，可能已经过了十年二十年，你跟他想，这些都完了，都成功不了。当神的时候满足的时候，他就会把他所预备的人带到他神所预备的工厂。今天你可能不见得很清晰的听到圣灵对你说话，但是他可以借着环境、借着人，然后不断的加深你在一个领域的负担，然后经过多年的这样的一个环境，让你这个负担还没有消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当寻求 神在你面前的护照，那是不是神就是对你的护照？那我们来看第三点，圣灵使用教会差派。神已经呼召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所以这时呢，他又将巴拿巴招来，把保罗引出来，然后教会呢确认他们所蒙的呼召，任命他们，差派他们出去。所以圣灵的指示之一就是借着地方教会来工作，差派人出去宣教。所以他们就差派了保罗和巴拿巴，他们当中最重要的同工，最能干的同工。然后我们当思想，被神使用的教会，我们是不是一直在差派？我们是不是只想留住人，而是要问神要我们把谁差派出去？或者要思想神是不是要把我差派出去？我们不能想着差派别人哈。所以这里你看着圣灵的工作的三个方面哈，差派的三个方面，圣灵特别的呼召，圣灵给具体的方向，然后圣灵借着教会确认差派，推动教会的参与。所以圣灵在神的家教会的身体里工作。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如果圣灵没有特别的差派，是否我们就不去？圣灵没有给我感动，没有向我说话。答案不是，因为主耶稣早已颁布大使命，所以马太福音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教会本来就已经是被差派的群体，所以这个去包括远方的宣教和在当地的传福音。那教会的本质就是出去，不停止的把福音带给近处和远方的人。然后主耶稣没有说如果你有感动可以去，没有的话你可以不去，而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所以你要去，这是主的命令。所以去不是少数人的选修课，而是整个教会的身份。十三章之前哈，福音已经在扩展，在耶路撒冷，在撒玛利亚，在啊，然后这个啊，在安提阿，很多的普通信徒已经在传福音上走出去。所以圣灵差派巴拿巴和扫罗也不是从零开始，而是教会进入一个更有方向、更有策略、更走向远方的一个宣教的阶段。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个支援巴拿巴和扫罗宣教的教会，那意味着什么？你们要来了解，你们要用祷告来参与，要用你们的为教会所奉献的金钱来参与，用关怀来支持。所以更准确的说，所有的信徒都已经被差派了，但是圣灵会特别的呼召某些人在某些方向某些时刻要去到远方。所以我们从使徒行传可知，巴拿巴和保罗都是有宣教并建立教会的呼召，他们注定了兼顾当地的教会，然后一至三年之后他们就要再次启程。所以愿圣灵也在我们的教会可以兴起宣教士，可以走出去。我们的短宣让你出去去看，但是当你真正明了神的呼召的时候，你可以进入中宣甚至长宣。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临近退休的年龄，但是你们的身体还是很棒，对不对？所以宣教是你抹不去的一个神托付给我们的，在这个文化中成长为基督徒的教会的使命，在你人生中的使命。所以我们就注意到，不是每个人都被呼召去远方，但是不等于有人不需要参与大使命。所以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参与，祷告奉献当地的传福音，然后呢参与短宣，每个基督徒在大使命的合场， 很多人说我没有宣教的护照，但问题是你有没有向同事、邻居、朋友传过福音？你现在所在的公司、学校、社区、邻居、球队、家长群，已经是神给你的合场。很多的时候我们说神感动我，我就去传，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愿意付代价。可能神已经感动过你无数次了，你再不顺服的话，圣灵的言语稀少。所以愿大使命不是一个理论，问题不是要不要去，而是主啊，你要我怎么去。我们有一个很方便的啊，说方便也不方便，也要开一个多小时的北部的直塔，然后那里的需要，我们教会的几个家庭去到那里边的参与，所以继续为他们祷告，然后很多人也在这祷告福音的合唱，是我们一个宣教直堂的一个啊很好的一个合唱。所以今天圣灵真的呼召你去不舒服的地方，去接触不同的文化，去服侍困难的人，去放下你的生活的稳定，你愿意吗？所以这就是第三点，奋力传扬的教会知道福音要传到地基，他们义不容辞地差派人出去，用祷告、用奉献来支援宣教士。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的结论哈。所以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这样的一个跨文化福音的突破，然后他们开始门徒训练，然后若第一次的开始的宣教的差派。通常教会有五个目标和功用哈：敬拜、门训、团契、传福音和宣教是归为一类，然后怜悯，怜悯就是社会的需要，怜悯这个穷人，所以是有五个。那今天我们看到门训、传福音与宣教，我们这里已经讲了两个。所以对教会的呼召哈，我们这里要看到对教会的呼召，我们是否更在意内部的舒服还是外面的灵魂，是更在意维持还是使命。安提阿的教会它被神使用，它不是一个完美的教会，是因为它愿意把自己献在神的使命里，它是一个奋力传扬的教会。我们要成为这样的一个教会，对不？那当我们开始这次退休会的时候，从去年的十月份我们就有很大的挑战和难处，很多难处。那因为我们换了场地，然后去年400多人，然后疫情之后在这种退休会的人数就很难，然后因为他们要成立一个新的联会，我们没有加入，所以我们在推动这样的特会的时候是否有主力？我们的服侍都已经很累了，我们要不要接受这个挑战，来把这个退休会接下来？我们有理由可以不接受这个退休会，当时有很好的理由，但是我们为什么接？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我们为着众教会，我们做了承诺，然后我们要看到众教会在基督里一起被更新。所以当我们接受了这样的挑战，我们也就付上了这样的代价，然后我们又一起经历主的大能，经历他的更新，我们的代价并不少。我们去那么多人，整个周末很多人还要上班，有的就是做服务行业的，周五、周六、周天都需要上班，但是他们的工作不上了，请假去到那里的服侍。那我们这样的摆上，坐在了神的心意里边，所以神也就以他的信实来回报我们。 所以我们就一起的经历主，跟众教会一起的经历主。所以这是圣灵的大能，但是你们愿意付上代价，你们愿意回应，愿意摆上。想一想，如果我们不接受这个任务，我们这头半年会过得很舒服，我的压力也没有那么大。但是我们能不能一起来经历神？安提阿的教会那时候就充满了挑战，但是他们勇敢地接受这个挑战，面对这个难处，成为一个奋力传扬的教会。今天教会的所有的服事都不是容易的，你要接受那个服事，你就需要付上代价，甚至背上自己的十字架。但是就是这样，我们才能与主耶稣同工，一起经历他。昨天哈，我在这个维护风景的那个 Google 看看，有很多东西要删掉哈，我就看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照的照片和视频。其实我在那里我看的时候我就很感动，就是我们在一起服侍主，然后为他摆上，我们一起来经历他，这就是我们人生中一个最美的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又是一样，所以我们跟随圣灵，我们跟随主耶稣，在这个退休会上打了一场美好的仗，做了美好的征战。我们就是跟着主耶稣，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这个退休会完了并不等于结束了，在暑期你还有你的征战要打，有你的战役要打，你要向家人传福音，充满了属灵的挑战和难处。愿你仰赖圣灵的大能，靠着主耶稣，在这个暑期的属灵征战中继续得胜。所以神给教会的呼召是奋力传扬的教会，不要想着我们在这里安逸可以弯度晚年，从年轻的到年老，我们都当为主成为奋力摆上的基督徒，被他使用，我们的人生就不停止地被他扩展，那丰盛的生命活水的源泉是在我们一切的艰难的故事之中所体会出来，而不是在我们的安逸的生活当中你可以得到的。我们就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啊，想想我们教会的众弟兄姐妹，在这个阶段我们的身体都有各种各样的挑战和难处，但是主啊，当我们愿意为你摆上的时候，就经历你的甜美，经历你的信实，经历你的圣灵的大能，更知道你的同在，你的带领。所以愿我们这间教会像安提阿的教会一样，成为奋力传扬的教会，让我们的每一个基督徒被你使用，愿意付上代价，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凡事做在你的心意，成为为你而被扩展的人生。我们赞美你，我们归荣耀于你，是吧？愿你继续来塑造我们教会，成为一个带门徒的教会，成为一个迫切传福音的教会，成为一个奋力宣教的教会。愿你的旨意成就，愿我们每个人都讨你的喜悦，进入到你这样的旨意当中。我们就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